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4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十年面对面讲真相，越来越成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十年，有时一天讲退六七个人，多则也有退三四十人的。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走的救人的路。出去讲真相，要先使自己静下来。我通常采用默念师父的法，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几遍就静下来了。我是一名军医，今年69岁，我能活着，这已经是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一个奇迹。更大的奇迹是大法不断地把我熔炼成更高标准那样高尚的生命。我曾得过乙型肝炎，吃药过敏，越吃越严重，得过子宫肌瘤，满身上下都是病，最折磨人的是焦虑性神经官能症。我丈夫当官，我30刚出头时他有了外遇，我因生气弄得满身是病，15年后丈夫又把家里所有的存折10多万元拿走给了别人。我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严重失眠，整宿不睡觉，胸膛里灼热烧得不行，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暴力伤人，甚至跑到马路上劫汽车。为了治病，我曾练过多种气功，治不好。1998年修炼法轮功以后，我完全恢复了正常。修炼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以后，我按着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为别人着想，心胸宽广起来，就不只看脚尖前那么点事了，也知道世上的事啊，没有无缘无故的。佛家讲因果，明白道理，消去了我的怨恨。过去老伴儿对不起我，我以德报怨，现在真的不恨他了。老伴儿退休以后身体不好，糖尿病综合症，我反过来细心地去照顾他，夫妻和睦了，孩子们快乐，这个将要覆没的家庭又充满了盎然生机。感谢大法给了我一个崭新的生命，我无法用有限的语言来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之心，唯有讲真相，多救人，助师正法。记住师父讲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出自《精进要旨二》理性。每个大法弟子讲真相都有自己的方式，都是利用自己所学之长去讲，去救人。我是怎样讲真相的呢？如有些大学生和农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很愿意听。当他们表现出不太明白的时候，或不太愿听的时候，我就铲除其背后的因素，和他明白的一面沟通。你赶快清醒吧，这就是你等待的，是在救你。然后他马上就同意三退了。其实生命明白的那面都在等待得救，也是很着急的。有的时候那些问路的、找车站的，他往反的方向走，我就知道是来找我做三退的。人表面还急着要走，我就用一分多钟讲退他们。见了面亲切地打招呼，话一出口就消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介意，也拉近了距离。你们知道什么是三退保平安吗？很多人说不知道。我就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简洁讲明真相，让他们把自己入过的党团队退了，一般都同意。没听明白的，提出疑问的，还有时间听的，我就根据情况多讲一些，基本上人都退。最近我遇到过旧势力跟我抢人的事儿。一次在一个高档店铺里，眼看要下班了，我给一位卖珠宝的女孩讲真相，讲到三退这儿，来了一个人，眼神很凶地瞅了我一眼，和卖货的女孩说起话来，不离开。我向楼上走去，边走边发正念，等我回来再找那个人要他做三退的时候，那人已经下班走了。 这件事情提醒了我，于是我又特意的去了一趟，三句话两句话把它讲退了。师父讲，现在的人是很难救了，你得符合他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也就是说你救他还得有个救的条件。出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有篇文章中有一个实例给我印象很深，说的是一个学员开着宝马车给一个警察讲真相，那个警察非常惊讶也非常佩服。这就是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要注意形象，也是在正视法，不认识的人就看表面。我讲真相时自己也收拾得很靓丽，加上修炼人的气质，69岁的人看上去也就50来岁，讲出来自己的年龄都让人惊讶上心，所以讲真相的效果很好。我经常去那些高档商店店铺柜台去讲真相，服装店、表店、珠宝店、名皮包店，给那里的迎宾小姐、柜台小姐去讲，用对比的方法让他们认清共产党的欺骗嘴脸和祸害中国人的邪恶本质，让他们脱离那个罪恶的组织。听过的人基本都退。学生戴眼镜比较多，我本身就是眼科医生，利用我的特长给他们讲，有时当场他们让我看看他们的眼睛，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帮他们做三退了。遇到身体不好的人，我用我的亲身实力把真相讲给他们，常常是一讲就围上来好几个人来听，把法轮功真相告诉了他们，让他们牢牢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过的人都满意的走了，有的姐妹很激动上前拥抱，还有的要留下联系方式领其他的人来找我。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真相方式，但要救下这个人的坚定正念很重要。对爱美的女士怎么讲？首先赞美她的美丽，人家本来就漂亮嘛，一般对方也会回敬我美丽善良，这就沟通上了。对年岁大的人，我都告诉他你比我小，讲出来岁数对方很好奇，就会接着问下去。我举个讲真相的例子，哎，姐妹你真好，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三退保平安，法轮大法真善忍是佛法，不要反对佛法，反对了那就糟糕透了，命都保不住，到哪儿去呀，太可怕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所用的势力全都是造假的，你以后去看看楼道里的资料，那里讲得很清楚，比我说的都全。人之初性本善，你很善良的时候天就管你，真善人是普世价值，你信啥都是一人，普世价值是全地球人公认的，共同遵守的，只有中共迫害。反对真善人就是邪的，认为真善人好就是正的。你心这么善良，也一定会认为真善人好，你怎么能不反悔呢？因为我们过去都发过誓要为某某主义奋斗终生，哪有某某主义呀？当官吃的用的和我们一样吗？那不是骗人吗？给摆摊的人讲真相，告诉他们要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了要常念，人心情舒畅，买卖会很顺的。我亲身体会到这九个字的能量很大。有一次我憋得喘不出气来，快不行了，我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就好了。出去讲真相要先使自己静下来，静得下来能量场就强。我通常采用默念师父的法，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三遍几遍就静下来了。看着是我在讲，实际上是正的能量场带动了他们，所以几句话他们就三退了。发正念，清除其背后的邪恶，和他们明白的一面沟通，眼瞅着人的脸色就变过来了，好看了，也有了笑模样。现在有的同修还没走出来，他们有个误区，觉得你行他行我不行，真的不需要那么去想，你只需要有一个救人的愿望去做就行了，都是师父在帮助做，你就是去做你要做的事，什么也不想，临到了面前就知道怎么说怎么办了。任何人的东西都会阻挡神念，神的智慧阻挡师父要做的。我悟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我们修炼能走到今天，能成就自己要做的事，这一切一切都是师父帮弟子做的，师父看护着我们。我现在就是想，都说净师净法，真净就是多讲真相救人，你得走出来去做救人的事， 单个做也好，配合做也好，现在是抢人，在大淘汰之前把中国人从共产魔鬼手里抢回来。我们知道常人看不见不相信，所以我们得去讲。修炼20年，从没怀疑过师父。一次在梦中看到我盘坐在一个椅面上，椅子被一双手托起，在宽阔的海面上飞行，我就这样被拖着飞过了大海。前面有一道水沟不很宽，我自己飞跳过去，踉跄的几乎要跌倒掉在水里，但我过去了。我悟道，在大风大浪的过关当中，就看自己对法的认识，师父看护着帮着做，而那小的磨难得自己过，自己去把它走好。信师信法这颗不变的心，让我走过了大法修炼路上的风风雨雨、沟沟坎坎，走到了今天，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精进，在有限的时间里去救更多的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千万不要在同修间制造间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1日。这是我的一个亲身经历，写出来给同修做个警醒。那是几个月前，我在学法小组上谈到了 AD 的同修。当时 AD 同修在请律师营救同修中遇到了一些麻烦，我觉得我看到了 AD 同修的一些问题，觉得这次麻烦是由于 AD 同修的欢喜心、显示心造成的。我滔滔不绝地给学法小组的同修在那儿说 AD 同修，基本上都在说同修的不足，他们实际并没有做得那么好了。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了，因此被邪恶钻空子了等。说的时候，后来也觉得好像不太合适，就又轻描淡写地补充两句，说我们还是要向内找，发正念什么的。学法交流回家后有些困，我就休息了一小会儿。睡梦中，我看到一个阴暗山洞，很深，一个意念反应过来，说我要到这个洞的20层以下。我吓醒了，觉得非常震惊，并有一种恐惧感。我想，我做了什么大错事，会是这个样子呢？那个20层真的觉得就是地狱的20层啊。我在惊恐之余向内找，怎么会这样？我做了什么呢？当我稍稍平静下来后，我在学法小组上指责和埋怨异地同修的情景一下就反映在我的思想中。我一下明白了，这个梦和这件事有关。我在说同修时，表面说得冠冕堂皇，实际背后隐藏着很深的怨恨、妒忌、争斗心和放不下的自我。在 AD 同修们遇到麻烦和干扰时，我表面上说要帮同修发正念，实际上内心中有一种解恨感。你看，你们那么高高在上，经常指责我们，为什么你们总遇到麻烦？不就是你们的显示心、欢喜心造成的吗？我对 AD 同修不满已有很久了，觉得他们伤害过我。我有时一想起他们就难受，那些怨恨冒出来的时候，虽然在排，但一直没彻底放下。这次 AD 又出问题，我趁机在同修面前把他们指责了一通，出了一口恶气。我突然发现，我在学法小组同修面前指责和埋怨 AD 同修时，我不是把自己对同修的怨气扩大到更多同修那儿去了吗？虽然狡猾的也说要向内找，正念帮助同修，但我当时明显感到学法小组同修已受我影响，那不是有更多同修对 AD 不满了吗？我不是在本地和异地同修之间制造了间隔，挑起了对立了吗？ AD 出世，正需要更多同修正念加持和帮助。我制造了这样一个间隔，受我影响的同修怎么可能用纯净的心加持 AD 呢？只能起反作用啊。我勾起了同修的执着，同修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掉下去，那会毁掉多少众生？我不是干大坏事，搞破坏吗？此时的我完全清醒了，悔恨不迭，感到问题太严重，后果太可怕。我坐立不安，想怎么办呢？一个意识打给我，得尽快消除负面影响。我想一个个的去找同修，来不及。对了，我马上在信箱里给本小组的同修写信。我坐下来给同修们写了一封公开信，诚恳地向各位同修致歉，坦诚地把自己这种制造间隔的问题说了，并曝光了我内心中肮脏的怨恨、妒忌、争斗心等执着，并真心地希望同修不要被我的口善心魔所迷惑，不能对 AD 有负面看法。我写完信并发出去后，心情一下轻松了。后来同修给我反馈，都看到了信并认识到了，总算没有造成大的损失，是师父慈悲及时点化，才使我在此事上没犯下大错，不然后果不敢想象。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从那以后我明白了向内找，去除妒忌和争斗心的重要，以及修口的重要。自己有执着人心，一时过不去可以理解，在以后尽量修去就是了。但因此不修口，在同修中发泄私愤，影响了更多同修，制造了间隔，那可就不是一件小事了。宇宙正法中都是天大的事，干扰破坏整体的罪太大，那可能真是十八层地狱都装不下的啊。这件事过去几个月了，我一直以此警醒自己，但没想到要写出来。前段时间看到有同修因为在配合中和同修有不同意见，因此做了与我当时类似的事，而同修并没意识到其中的严重性。我一下想起自己的这个经历，就把这事告诉了同修。同修听后也感到非常震撼，清醒了，表示要抓紧去弥补。受此启发，我就把此事写出来，以自己的教训给更多同修提个醒。再难受，再委屈，再觉得不公平，再想不通，都要向内找，或私下里找当事同修面对面个别沟通和交流。千万要修口，千万不要放纵魔性或用狡猾的人心在更多同修间制造间隔，别给自己的修炼路上增加难以想象的障碍，造成巨大的损失。这样干过的同修一定要尽量去弥补，挽回负面影响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珍惜正法延续来的时间，就是珍惜大法资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经文和时间的对话中和神有这样一段对话：神，我看不能当神的就不要再拖下去了，其实他只能是人。师自语，在人世中他们真的迷得太深了，最后只能是这样了，就怕最后连人都当不上啊。神，其实能在新的世界里当上人也是不错的了，比起宇宙中被历史淘汰的无数高层生命来说，已是无比幸运了。师，我还是想再等一等，看看把更微观的破坏人类的物质清理干净时，再看一看怎么样，再下决定。他们毕竟是来得法的。摘自《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 这是师父1997年7月3号写的经文，按照旧宇宙掌管时间的神来讲，早就想让师父快点结束这件事情，不要再拖下去了。可是师父为了大法弟子的回归和更多的生命得救，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在师父延续来的时间里，我们应该100%地用在修炼与救人上。这就好比天年到了的老年大法弟子，延续来的生命是给他修炼用的，不是给他用来过常人生活的，必须把延续来的时间全部用于修炼。换句话说，延续来的时间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大法资源。珍惜正法延续来的时间，就是珍惜大法资源。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会后顺便也告诉那些不精进的，你没时间了，你要怎么办？没修好的人怎么办呢？有的人还有机会，有的人甚至连机会都没有了，有的人还来得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我们应该感觉到时间的紧迫了，可是在这正法的最后阶段，有的同修处于消沉状态，有的表现得比较麻木，而旧势力的残余因素疯狂地以病业形式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应该从教训中成熟起来了。现在常人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一天没做什么时间就没了，都在感叹时间都去哪里了，何况我们大法弟子。况且现在的时间又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师父用巨大付出延续来的。如果按照旧势力的安排，正法都结束几次了，常人根本不可能还生存在这个世上，大法弟子也修到哪儿算哪儿了。师父延续来的这些时间不是让我们来过常人生活的，是为了正法救度众生的。如果我们浪费正法延续来的时间，是不是在浪费大法资源？是不是犯罪？前一段时间和同修交流，同修谈到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救度众生。我认为对任何大法弟子都不存在没有时间的问题，只看你能不能走出人。我曾经有近4.5年的时间在一家服装公司做管理工作，4年多加起来共休息了13天，每天工作加花在路上的时间至少12小时，甚至14小时，但我依然有时间学法和做正实大法的工作。去年我在同修办的公司上班，同修每天3:40起床，5套功练完，6点发正念，6:30带上真相资料，骑电动车到街上讲真相，劝三退，7:20回公司吃早饭，8点上班。所以对任何大法弟子都不是没有时间的问题，每天24小时，除去吃饭睡觉的7小时外，还剩17小时，除去工作必须占用的时间外，我们100%用于修炼了吗？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事情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我们把修炼作为最大的事情了吗？忙与修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比如面临高考的学生，哪怕每天只用半小时学法，但在一天的复习功课及遇到的每件事中都能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那就是精进。反过来讲，一个退休的大法弟子，哪怕你一天学了3讲法，其余的时间用来看常人的电视剧、旅游、逛街等等，那都是在浪费时间。在正法中走过这么多年了，我们应该明白抓紧是什么意思，不要给自己畏惧的人心找借口，也不要给自己的惰性找借口。给人心和惰性找的借口，其实就是给旧势力留的机会。今天的时间万分珍贵，即使是师父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结束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的。剩余的时间，我们就把自己当作是天年到了，师父给延续来的时间，100%都用于修炼与正法，才不负这万古机缘和师父的无量付出。个人认识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青莲的文章，转变观念，不是帮同修，是同修帮我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18日。一年来，同修 A 身体处于磨难之中，并且严重影响到了讲真相救人。同修 A 自己很着急，到处找同修交流，找同修帮助发正念，可是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始终不见好转。有几次同修 A 让老伴儿用电动车送到我家中来切磋，并要求我到他家中去学法。我发现同修对我有了依赖心，我的问题在哪里呢？但是我把握住一点，同修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绝不允许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过，那么少一个人就少了很大的力量，多一个人就多了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不希望丢掉任何一个人，也不想失去再过早地叫他们走。大法弟子的圆满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是你早走也给大法弟子要做的事造成损失，也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目前正需要人手，不要造成损失，我想大家就尽量的做好正念，足一些避免损失。同修有漏是在大法中修，不能成为旧势力迫害的把柄。师父是连旧势力的本身都不承认的，我们也要坚决否定。我和其他同修一样，每次见到同修 A 都是帮助同修向内找，帮同修找到了对家人的情太重，特别是不让人说的心，一说就辩解，就事论事，不会修，不会向内找。一次我们正在一起读明慧周刊， B 同修说 A 同修念得不成句，同修 A 马上反驳 B 同修，你知道我眼睛不好使，念不好，你还老说我，某某协调同修说了不让你说我。 A 同修情绪很激动， B 同修说以后我不说你了。当时我说，你不说也不对，要是师父安排你帮助他的呢？这是同修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帮助 A 同修找他的那个执着不让说的心，不是你。师父不是在红营二去执中说过，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这句法吗？你要分清真我假我，你发现这个执着和观念形成的假我后，就求师父，这个不让说的心是假我，我不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就会帮助拿掉这些不好的物质。我们说完后，同修 A 还是按着自己的思路说 B 同修，你知道我身体这样你还说我。同修们都摇摇头，不会修，无可奈何，大家不再说什么。我也觉得不对劲儿，我们说的头头是道了呀，怎么 A 同修就不明白呢？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打入我的脑海中，正因为你们都有这样的心，才会有冲击你们心的因素，也正因为你们起了这样的心，你们才反感，你们都有这样的心，你们才形成大家都反感冲击了你们心的人。你们都能够在强烈的语言冲击下心态平稳，根本就不动心，你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存在了？是呀，我们都和 A 同修一样，有不向内找不让人说的心，所以才会有这种表现状态。所以同修 A 是在帮助我们修，而我们都在指责 A 同修不让说。同修 A 是在帮助我们改变观念，无条件向内找自己呀。同修 A， 谢谢你，接下来遇到的事儿更使我把 A 同修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了。协党两会期间，校长把我找去，给我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校长说我每天切完道后就又走了，我赶紧解释，我为了学校工作每天都是不吃饭先来签到的。二，校长说你的教学成绩不如某校好，这一下可触动了我的不让人说的好面子心，我极力辩解，校长我已经尽力了，你可以每节课在监控器里看我是怎么上课的。三，校长说两会期间你必须每天在学校里，你在楼下我在楼上看着你。我说校长你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对你不好。没等我说几句，校长说那你就快点回家吃饭去吧。这种监视是协党从99年以来所谓敏感日惯用的迫害手段。本来我从副校长那里拿到了课表，我替某教师多带了一个班的课，听完校长说我教学成绩不好的话，马上把课表还给了副校长。 心里愤愤不平地诉说，校长说我教学成绩不好，不能耽误了学生，其实是不让人说的心在不服气。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又向其他同事议论校长说我教的不好的话，大家都纷纷地为我鸣不平。同修 A 的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讲，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我这不就是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不能说一说就炸那样的吗？我一下惊醒了，同修 A 的表现不正是我的一面镜子吗？不正照出了我的不让说的心吗？修了十几年了，还没有达到大法一开始就要求的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这样的最初标准。这我才体悟到无条件向内找的一层内涵。感谢师父的点悟，谢谢同修的帮助，让我们转变观念，都学会无条件向内找自己，从人走向神。我不再帮助 A 同修向内找，而是和 A 同修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迫害 A 同修肉体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全盘否定旧时里的一切安排。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用警察或世人听得懂的语言解体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遇到电话骚扰或面对面遇到警察。遇到电话骚扰的或者讲真相中遇到警察，不要躲，越躲藏邪恶因素越指使着他们敲门。先问清是什么事情，如果是针对法轮功来的，不要带着争斗心指使，可以这样很平和地反问，请问您是哪个派出所的，叫什么名字，警号是多少，为什么打电话，谁让你打电话的，让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依据是什么，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吗？不用找我，您现在在哪里，我去找您谈。过程中加上一句，请稍等一下，我找笔把你名字记下来，对方会赶紧挂电话，因为谁也不愿个人承担责任。二、遇到威胁要举报的人。讲真相中遇到不明真相的人威胁我要举报你，或抓住同修不放走，可以站在法律角度这样讲，如果因为你的举报我被抓，那你就是证人，你所说的话就是证言，作为证人证言就要在法庭上对质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不出庭作证，法院要强制你必须出庭作证，如果你出庭作证，要接受当事人、律师、法官及检察官的询问和对质，要承担法律后果。举报别人，你还得上法庭，你愿意干这样的坏事吗？然后再接着讲真相。三、面对上门绑架的警察，对于上门绑架的警察，不慌不怕，先看他们是否穿警服，警察执法要着装，然后反问他们，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头是谁，叫什么名字，你的警号是多少，拿笔记下来，然后让他们出示警官证、搜查证、拘留证，最重要的是立案决定书，并要有公安局长的签字与盖章，否则就以入室抢劫罪控告他们，立刻拿起电话打114，查公安督察办公电话，找督察长举报，并让他们出警现场督查，或打110报案。中共对法轮功多年的迫害中，邪党一直都是先抓人，然后抄家找证据，接着开始立案，走所谓的法律程序进行迫害。但实际上的法律程序应该是这样的，得先有一个案件已经立案，根据这个案件展开侦查，然后才能跟踪抓捕或拘留。四、法律参考。一、人民警察法第46条， 公民或者组织对人民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向人民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受理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对依法检举控告的公民或者组织，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人民警察法第47条，公安机关建立督察制度，对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执行法律法规、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二、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第4条，督察机构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下列事项进行现场督察。四、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立案、侦查、调查和强制措施的实施情况。七、处置公民报警、请求救助和控告申诉的情况。八、文明执勤、文明执法和遵守警容风纪规定的情况。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第8条，督察机构对检举和控告应当认真核查，根据检举人、控告人和被检举人、被控告人双方的陈述，或者检举人、控告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按照规定程序处理。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第10条，督察人员在现场督察中发现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违法违纪的，当场处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网2018年3月27号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离世对我的触动》，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8月7号，我们地区一位同修被严重的病业迫害，离开了人世。十多年来，这位同修为了救度众生，为了帮助磨难中的同修付出很多，比如自己省吃俭用出资做真相资料，给外地被非法关押在某监狱的同修存生活费，因为外地同修和同修的丈夫都被非法关押在同一监狱，外地同修家庭生活贫困，同修自己的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丈夫同修被协党非法开除公职，没有了生活来源，只靠同修每月2-3千元的微薄工资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在身体支撑不住时，仍坚持做正实大法的事。遗憾的是，同修没有坚持到正法结束，跟师父一起回家。同修的离世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不能让同修的人的生命白白付出，应该反思自己这些年的修炼过程。我以前学法，多数情况下是心静不下来，受干扰，思想溜号，学法不得法，总像被什么东西隔着，大量时间被浪费了。我以前是发正念少，而且多数情况下是发正念倒长，头脑处于迷糊状态。近一年来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倒长的现象也减少了，头脑基本上能保持清醒了，学法时也能长时间保持心静了，偶尔对师父的一句法或者一段法也能看到一点背后的内涵了。师尊在致阿根廷法会的贺词中教导我们，大法是宇宙的法，是成就生命的法，要想得到它，就必须认认真真地静下心来，不断地学习读懂它，按照法的要求做人，做一个修炼的人，这才是大法弟子。今后要努力做到学法能静心，能入心，加强背法，不断加强自己的主意识，转变观念，突破学法犯困的现象。我以前修炼总是修表面不修实质，比如有同修指出我的不足或者缺点时，我总是用辩解划过去了，没有向内找。由于爱面子的心，致使后天形成的执着和观念没有修掉，甚至还滋养了这些败坏的生命和物质，导致自身的空间场不干净， 特别是妻子同修说出我的不是时，我更是辩解，甚至计较较真儿，有时还认为是在修真，自己错了也不承认，还为自己找理由开脱，没有修忍，不服气的心，争斗心，认为妻子不如我的心，看不起别人的心，显示心，自以为是的心，坚持自我的心，妒忌心等等，人心在作祟。我以前遇事不会向内找，虽然后来也学会了向内找，但是由于没有实修的基础，遇事偶尔还是向外看。向内找的时候，由于受各种人的观念和人心的障碍，有时什么东西也找不到。向内找的时候心里也很难受，即使找到了人心观念和执着，当往下修的时候也很难受。其实都是后天形成的败物在起干扰和障碍作用，特别是自我这个东西总是在操控我的主意识，自己还把它当成了先天的我，这在正法修炼中是多大的障碍呀。同修的离世才使我认识到这个东西，才使我的主意识真正的自己清醒过来。师尊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告诫我们，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修炼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师尊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教诲我们，放下太多太强的执着，走好自己的路，这过程就是你们的道。我体悟到，我应该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修自己这颗心，如争斗心、爱面子心、显示心、看不起别人的心、高高在上的心、自以为是的心、妒忌心等等，这些非常强大的私心一定要修掉。我感觉到这不是先天真正的我，我坚决不要它，必须彻底修掉它，才能真正的返本归真。我现在当务之急的就是尽快放下人心，最主要的就是自我这颗心，再难再痛苦再不好放，我也一定要放下它。我现在感觉到为他的心还很少，有时处事还不能首先想到别人，遇到问题的时候还不能做到首先考虑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别人能不能接受。今后实修中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修为，修出为他的心，提升思想境界，不断主动同化大法，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众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